弟兄姐妹平安。首先，今天周末我和信徒去那个教会的更新的聚会，属灵当中的更新呢，但是身体就没有更新，所以身体差了一点。回来就每个晚上都在教会，很晚才回去，所以就有点感冒，但是没事，可以继续讲这边。今天的题目是福临万邦。五月份在日语堂跟英语堂是他们的宣教日 Mission Month。我们国语堂就取了这个月，因为我们要请的那位宣教是Don O 牧师，他要在六月份才可以来我们的中间分享。所以呢，六月份两个星期后，Don O 牧师他是将回去那个 Iraq， 我们宣道会的一位宣教士，他就会来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宣教。所以呢，这个月呢，六月份呢，就是我们国语堂，我们就会注重这个差权 mission 啊，这个 mission 的施工。mission 呢，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宣教，我们都会想到那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讲到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耶稣的大使命。我们常常就以为圣经当中的只要当那个马太福音的28章耶稣要离开了圣殿的时候，给门徒的一个的大使命啊，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就常常以为整个的宣教都在这一句的圣经，所以每当我们讲到宣教了，我们每个人都基督徒都很希望提出这一句的马太福音28章，我们有许万人做他的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一个使命。其实呢，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了，都已经讲到这个宣教，把这个福音传开。在创世纪的今天我们念的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其实这七节的圣经在原文是一句的一句的话但是呢，找到英语了，我们就分成了有七句接着讲到这福音是从神这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接着讲到这个福音，其实从旧约的时候已经开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8节已经讲到当上帝他做人以后，他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要把这个地上不是单单去生很多，而是要他们要建立一个英语叫 worshipping community， 一个敬拜的集体一个敬拜的团体。所以上帝呢，从创造的开始就预备希望人把这个地上遍满的人，但是也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团体。但可惜呢，我们从创世纪当中看到人犯罪离开了上帝，上帝把人都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言语民族就 create many nations， 有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但是上帝的心意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在创世纪的12章1节的3节，上帝再回到他原本的心意他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 我必要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必叫别人得福。然后上帝有他这个计划，他要把这个福气啊，上帝的福，今天的题目就是啊，这个福气到万邦啊。我们不要单单把这个福气啊，这个福音留在我们的教会，留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福气啊传开。上帝他的计划就是透过这个亚伯兰，就把这个上帝的福气传到去万邦。今天我们啊信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虽然我们在血统方面我们不是啊，我们不需要他人啊，但是从这个属灵的方面，我们都是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家庭出来啊，所以透过他，使地上的所有的民族啊都得着这个福气。后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很熟了啊，这耶稣就一起的提醒我们啊，这天国的福音啊，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提醒门徒，提醒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遍天下，对万民啊，又把这个福气传到去万民。所以这个宣教的意念在圣经当中一直啊，从创世纪开始已经开始了啊，不是到新约啊耶稣的时候才讲这个差权啊。保罗是我们常说他是一位宣教士啊，可能是第一位的宣教士，其实不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一直都是把这个福气传到去万民万国，传遍天下。到保罗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教为使徒啊，这个仆人希腊文叫 doulos， doulos 就是一个奴隶啊，一个奴仆，一个 slave。所以保罗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福音的 slave 啊，一个奴隶。他奉教上帝呼召他作为这个使徒来传这个福音。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学习保罗，我们都要像这个 doulos 啊，那个仆人。因为圣经翻译比较客气啊，如果翻译这个奴隶不好听啊，这仆人啊，其实是 slave 啊，英语servant。我们都是这个福音的 slave，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传到地极。这个不单单是新约的一个教导，其实从创世开始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个福音，这个福气啊，他的福气啊，传到地极。可是犹太人把这个福音啊收起来，没有传开去啊，所以神就选了一个新的啊，他的新的子民就是教会，继续的把这个福音啊，把这个福气啊传到地极。但我们需要我们如何把这个福气传开呢？使徒行传啊，第一章第八节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需要这个圣灵的能力，不是单靠我们的计划。教会今天常常就用很多的时间，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安排筹备，用我们自己的机会，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提醒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就得着这个能力。所以祷告是我们最重要的传福音的事项。 我们这个福音我们要传给其他的人，我们不可以把它留下来啊，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想到其他。救世军啊，创办人啊，这位的啊，创办人啊，他就开始这个救世军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的啊 slogan 啊口号，他就说我们要服侍其他人 others， 所以他们的啊服务的中心就是 others， 就其他人。所以如果你到我到他们的网站都看他们都是用这个字 others， 就要想到其他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宣教的传福音也是，我们不单单不可以满足我们教会自己的需要，我们要常常的想到在教会的外面，在这个羊圈的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来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宣道会是一个非常注重宣教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就叫Mission and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其实开始的时候呢宣信博士呢他就开始有两个的宗教的活动一个是基督徒的活动Christian 就注重这个生命的塑造，另外一个就是差权的运动叫这个 missionary 的 movement， 其实本来开始的时候是两个运动，后来呢就连着一起就是我们今天叫宣道会，就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就基督徒跟宣教士一个联盟我们有今天宣道会也是注重这个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每年都有这个差权今年就是六月份是我们的差权的一个差权月，我们过于堂宣道会的目标就是要到那些我们叫 the least rich 的 people， 就是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的民族the least rich 的 people 今天那些 least rich 的 people 伟大居民在哪里呢？宣教的学姐他们把这个世界这个叫 1040， 大家可能都听过1040 就 10 and 40 degrees latitude 从上面到上面10到40度，这中间就是大部分这些位的居民呢都在这一个的1040 这个窗的中间在这个窗的中间有些哪些国家呢从上面开始就是我们中国有12亿的人还没听过福音，然后到这个Pakistan 巴基斯坦Iran Nigeria Egypt India 印度Bangladesh Indonesia 越南 Japan 有点奇怪 Japan 是一个未的居民的国家，很奇怪对吗？因为其他这些国家呢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很多都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原因福音不能够很自由的传开可能也因为其他的宗教的压力可能是回教佛教的力量，但是很奇怪的你会觉得 Japan 它是个最开放宣教士今天可以很随便的，我们宣道会也有几家的教会在哪里可以很自由的传福音，但是到今天他们的基督徒还少过1%越南我看那个研究有7%-8%是基督徒大陆有这个百分率也不低但是 Japan 那个很打开到西方文化的他的信徒少过1%。这个就是今天宣教的也是我们宣道会所注重的一个的工程，我们有200多位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宣教士也到的那个日本也有，我们就会 稍后那位端牧师啊，两个星期后他来分享，他会被派到去那个 Iraq。当许久的时候，英国最强大的时候啊，那个英国几乎他的权力啊，在这个地图上有一本都有英国的国旗啊。那个时候最强大的时候，上帝也透过英国啊，把很多的宣教士拆派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啊。在许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有2500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啊，其中有一半是从英国去的啊，当中大家都很熟的达德生啊，有1000位来自美国啊，所以上帝用英国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后来今天啊，我们今天看到有英国慢慢的这个在经济上不是一个最强的国家了但是欧洲当中还是很强的，它的经济啊。然后上帝就用美国成为这个世界的大国，这个强国。上帝就透过美国把这个福音透过宣教今天在这个地上最多宣教士的国家是美国他们有超过13万的宣教士到世界不同的地方13万的宣教士。但是有点奇怪的，可能大家都可能不知道在2006年的时候，南韩是全世界拆派这个宣教士第二最多的国家。大家可能有点奇怪，这个小小的国家，它的人口比加拿大可能是 double 吧，可能是2倍3倍我也不清楚南韩的人口但是不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国家。但是它在2006年的时候，它是全世界派出它有20000今天他们有27000位的宣教士，一个小小的南韩到全世界，很多到中国今天南韩是世界上第五个最多宣教士派出去的国家今天第二最大的就是巴西我们看到上帝用这些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世界。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在中国有很多中国的教会，都是因为在很多年前100-200年前，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来到中国都是很辛苦的，在那个时候都不是坐飞机去的，都是坐船去的。好像我爸爸来加拿大的时候都是坐船来的，那个时候温哥华还没开放开发的那些人都很辛苦的，从英国去做宣教士，都是很多都是很辛苦的，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来记述这个宣教呢我有几个的提议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一，我们需要为到这个宣教，为到世界的这个福音来祷告。我们常常都讲祷告，但是我们对祷告不够迫切。戴德生，我们都很认识的一位到中国的宣教士他建立这个内地会他说 But if you will enter that province, you must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他的意思就是你到一个省份，他是指中国呢，去传福音呢，你要用你的膝头来前进， you have to pray. 祷告是我们教会一个的弱的地方，我们祷告不够，我们需要为到这个世界世上的灵魂祷告，我们需要为到宣教来祷告。刚才我提到南韩，他几年前他是全世界派去最多宣教士的国家，我相信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祷告南韩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在网上找了几张的教会的图片，这个是 早上五点钟的祷告会，五点钟我们还在做我们的一个梦啊。他们去祷告会，他不单是成年人去，要看到有很多小孩啊在旁边啊来祷告。五点钟啊，五点钟人有些人还没睡觉，还能看看完那个电视啊。可能我们说，哎，这些的祷告在南韩教会可能行，在我们北美的教会不行，因为在北美的我没有看到一家的教会有这么多人去。我们北美有很多 mega church， 但是我看每一家的 mega church， 我看不到有一家的 mega church 很注重祷告的。我们不是在 mega church 啊，但是那些超过一两千人的教会，我看不到哪一家在加拿大去祷告的教会。除了有一家，我就当时父母跟我上星期去那个 Steinbeck， 我都甚至没人知道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都有 Google 的一段时间。那个 Steinbeck 是在Winnipeg， 在开车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小镇，大概有13000人小镇，电油很便宜，很便宜，1块2毛。电邮啊，他的那个小镇，我跟畜牧就去参加那个 district office 邀请我们去，他们付很多钱嘛，我们就去参加。在那里有一个的 church renewal 的conference， 他就邀请从世界不同的地方的牧师，他主要是邀请那些牧师跟教会的领导来一个的 renewal， 来也从这个 renewal 当中呢来看看他们的教会怎么样。今天我不很详细的，将来有机会再详细的讲。他们主要的来，去来看看他们的教会，他们如何的从一间很小的教会，在20年当中，变成有4500人的教会，这一个小镇只有13000人，有4500人去这个教会，哇，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的法官跟这个犯人都同一间教会。这间教会他从来没有说他们在几天的conference当中，他们没有提过他们如何的建立这间教会。所以有些的牧师可能去来希望学习如何建立一间这么大的教会，他没有讲过。他几天当中呢，我们讲的全都是悔改，祷告，听神的声音。他没有讲过他们教会如何的成为一家大的教会，他就说你们自己去看啊。我们看了很多东西啊，但是我今天只讲一个啊。走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邀请我们去他教会的祷告会。他跟牧师说，他我们这个教会的祷告会不是特别为你们安排的，不是因为我们要有370位的牧师来参加这个renewal conference。他说这个我们平常的祷告会这个不是因为你们来我们为你们设立一个祷告会，这是我们的 regular prayer meeting。 那个 regular prayer meeting 他们一进他们的教会的一个祷告室你可以每天都开，你可以进去祷告李英很喜欢这个肯定。所以星期天的晚上他说你要早一点来找15分钟来，不然的话就找不到位置，祷告位找不到位置，所以我们就找半个小时去。那个他们的祷告会有超过1000人，迟到的要到旁边的那个看电视去来祷告，就祷告会2个小时。他们就为到不同的事、不同的人祷告，最后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要求那些的主任牧师大约有80个主任牧师从不同的教会地方去，然后他邀请那些主任牧师到那些年轻人当中去，让年轻人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们就去了这一群的年轻人当中他们就按手为我跟畜牧祷告他们非常的迫切的祷告他们为我们的祷告，我就祷告希望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年轻人去祷告会他们非常认真还把他们的圣经祷告都写在这一张纸给我们带回来他们是一张祷告的教会， 他教会他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的秘诀建了几堂教会，他们就注重这个悔改，每个人悔改啊、圣洁，这个是宣道会我们的 sanctification 啊、把自己钉在十字架的上面，然后听上帝的声音，然后一同的祷告啊。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开，我们要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个祷告的啊、谦虚，我们要需要学这样祷告的教会。第二个，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开，我们要可能不能够去很远的地方传福音，我们需要在奉献的上面来支持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宣教会有250位的宣教士，现在我们不能够叫他们宣教士，因为宣教士在很多的国家都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名字称叫International Workers IW 啊，比较容易他们进去。我们感谢神，我们VCC 在这个奉献上面，我们确实是非常的忠心啊。为什么我只能说呢？因为全个加拿大，全个加拿大奉献在这个差权的有去年有1500万，整个加拿大的宣道会啊。奉献在这个差权的有1500万，但是全个宣道会，全加拿大宣道会有9万人，所以 你算一算啊，就觉得其实我们实际上在奉献很忠心的教会，所以我们为大家感谢上帝。我相信这个也是上帝赐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一直都是一个为到集堂宣教不能够没有人去，我们要把这个金钱奉献出去的教会，所以我们为这个感谢神。我们另外一个，我们需要为到我们自己，可能上帝呼召我们当中有些人去做这个宣教，当宣教士，又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我们要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位从Reynolds 夫妇他在国内做那个的教英语也希望把福音传开。我们也有机会听过他讲的见证，也看到他们也付出很多。在这个宣教的时空当中，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去到非洲今天非洲有很多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来到中国把这个福音传开，他们的付出很大。在1900年时候，有那个义和团的暴乱，有很多的宣教士都殉道。在记载当中，有189位的宣道人当中大部分是属于那个戴德森的内地会第二就属于我们宣道会，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过在被杀害最多的人第二就是我们宣道会。他们在这个宣教当中付出他们的生命。在日本的见证书当中我把他一些的拿了下来这一位是从英国去的宣教士，他说我的丈夫是美国的教会派来的教师，我们没有拿到美国政府的一分钱，我们来中国把基督耶稣救恩的好消息传给你们，为什么你们如此的回报我他死的时候35岁这位宣教士另外一位宣教士也是从英国来的他说这一刻我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他被杀害的时候30岁。另外一位从美国去的宣教士宣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如果这是我侍奉主基督最好的途径，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他死的时候51岁他的妻子畜牧当我在会堂里看到这一群的男的学童不但留心聆听灵魂信息口腔鲜活的歌颂，并且在祷告会上 诚心的祈祷，我衷心的感到，我将生命摆上去值得的。他被杀的时候55岁，啊，这位从瑞典来的林牧师啊，倘若我们无法逃脱，请转告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要是为主和中国而死，虽然地上的通路是截断了，但是通往主的路是开放的。他被杀害的时候33岁，啊，还有好几位我不讲了。我们看到这些的宣教士啊，在啊1-2年前啊，他们把生命献上，把这个福音传到中国。所以今天中国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教会能够得着这个福音，我们因为到这些感谢神，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可能有天神要差遣我们。过去的时候宣教的工作都是从 from the west to the west， from the west to the west， 从西方国家把这个福音传到去世界不同的民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刚才我提到从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把人的口音啊打乱，把人分到去成为不同的国家民族。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不同的民族国家，我们又在聚在一起，对吗？今天这个globalization 把不同的民族国家，因为这个经济的 globalization， 很多年前你要去中国传福音，你要去进到中国去。如果你要到印度去传福音，从前我们的 Pastor Bird 啊，他年轻的时候去印度啊，他25岁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他到印度去传福音啊。但今天我们发觉到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这过去的几十年，因为这个 globalization， 人口在世界上面都在流动。今天一个新的宣教的口号就是。Now is from anywhere to everywhere. 今天我们不用到中国去传福音，你们都是从中国来的，对吗？你们都是从国内来的。50年前你们都不能够来在坐在这里听福音，但是今天你们都坐在这里。今天在我们的旁边有很多的移民，有在温哥华的地方有50万的中国的移民，有一半是讲粤语的，一半是讲国语的。今天的世界已经改变了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啊。当然，有一天上帝差派我们去一些的国家，比如那个 Pastor Dawn 啊，他2星期后的分享，他要到 US 去。可能上帝有一天差派我们去一些的地方，我们要接受这个使命。但是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旁边有很多宣教的机会。我们不用飞到日本去做宣教士，在我们的旁边有很多日本的学生，在学生当中，在 B 上的学生当中，最多的来自中国，有五万个中国的留学生在 B 上，第二最多的就是印度，在 B 上有很多从印度来的学生，南韩、日本。现在我也看到有很多从越南来的，我也接触过有一些的从越南来的留学生啊，因为越南的经济开始发展了嘛，所以他们把他的子女都送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这里等，也不要说啊，这不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去当一个宣教士。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世界不同的民族啊。这个 mission 的工作已经。不像100年前一样啊，那个 globalization 把这个整个世界，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他重新把这个人分开，今天把这个人聚一起，今天我们的福音可以透过这个物联网传到世界的每一个的地方，啊，孙晨博士他开始这个宣道会的时候，他本来是加拿大人，他在加拿大当那个牧师。但是因为他要到把福音传给这些不同的民族，所以他搬了去纽约。因为在那个时候，从欧洲来的移民都首先到纽约，所以他要到纽约去 传福音给这种特别从意大利来的人啊，从那个欧洲来到美国啊，找一个新的生活的人，他要去做这个移民的工作，因为啊，新神博士他从来没有去过啊，离开过这个北美当宣教，虽然他的心志是宣教啊，他移民，他搬到去那个旅游就是来服侍这些新的移民，所以今天我们美国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宣教的心。我们需要来服侍在我们啊四周的很多的新的移民，这个也是一个宣教的工作，也有很多的国际的学生。国际学生对我们教会来说不是一个新的啊侍奉，在30年前我们教会已经开始，这一群都是当时的从香港来的留学生，在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从香港来的人念书的留学生，我们教会已经来服侍啊，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很多把这个福音带回去他们的地方的国家。有一个统计，在啊美国啊，这个国际学生有60%的都从那个 1040 啊那个窗来的，大部分都是从那些国家，你很难去传福音的啊，或是这个福音不要传开的。但是呢，他们也发觉到有90%的在美国的留学生呢，从来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啊，他们派13万的宣教士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啊，有50万的学生来到美国，但是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这个非常的啊可惜，对吗？还有一样非常啊，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发觉非常的啊 inspiring 的，在现在的220个的国家当中的领袖呢，有差不多有一半曾经在美国留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啊，把福音传给我们旁边啊，我们做一个宣教，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不同的民族国家啊。A.B. Simpson 他说这是一个 emergency， 他写了一篇的文章讲到这个宣教，他说宣教是一个 emergency， 一个很简洁的，他就用一个比喻比方，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房子着火了，大火了，我们有人来救我们了，或是我们在打仗，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需要一个援兵来救我们了。他说我们这个传福音宣教是一个很emergency 啊，一个很紧密的啊一个的任务，这不仅仅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个紧急的情况，就是个生死有关的问题，就是个永恒命运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那个宣教的迫切。今天可能我们还不能够到远方去传福音，但是上帝已经把整个世界放在一起啊，有他的美意。当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就是耶稣回来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传开的越来越快啊，我相信这个也是上帝啊。创始的时候他把人分散到不同地方，今天他在透过这个经济互联网把世界的人在连在一起，我们要为到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祷告，但是我们不要错失这很多的机会，在我们的旁边很多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很多的国际学生他们来这里学习，我们如果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会听，把这个福音带回去他的国家。所以孙中博士他鼓励我们，世界需要认识这位上帝，世界需要听闻这个福音，世界需要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爱。我要放这个最后一个的结尾的，也是在那个义和团的动员当中被杀害的一位宣教士，他说如今我们或许不能活着看到动乱的结局，然而这是为了最高的使命而就义，请告诉修 和你的母亲啊。他父亲的遗愿就是到那里，25岁的时候要以宣教的使的身份回到中国。他被杀了的时候30岁。